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财报分解播客，我是主持人 Alex。
我是 Jordan， 很高兴和您一起分析这期的内容。
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科技巨头苹果公司 AAPL 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，而且这次特别有意思，因为公司还宣布了一项重大的领导层变动。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，我需要先给大家一个重要的声明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，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太对了，这很重要。好的，让我们开始吧。这份财报真的很精彩。
确实如此。首先，让我们看看这些数字。苹果报告第二季度营收为1112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7%， 创下三月份的记录，这超过了公司给出的指引范围的高端。
17%的增长，在这个规模上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。让我分解一下这些数字。 iPhone 营收为57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2%， 也创下了三月份记录。服务营收创历史新高，达到31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6%。
没错，而且每股收益 EPS 为2.10美元，同比增长 22%， 也创下了三月份记录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全面的增长，收入在增长，利润在增长。
这很有趣，因为苹果实际上面临供应链限制。 Tim Cook 在通话中提到 iPhone 和 Mac 都受到了约束，但尽管如此，他们仍然实现了这些强劲的增长数字。
这说明了需求的强度。现在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房间里的大象，领导层的过渡。 Tim Cook 已经在苹果做了28年，担任 CEO 15年，现在他将转为执行董事长，而 John Ternus 将成为新任 CEO， 从9月1日开始。
这对公司来说是个巨大的时刻。但有趣的是， Cook 在通话中非常强调这个时机，他说商业表现极好，他们的产品路线图令人难以置信，而且他们有合适的领导者来接任。 Ternus 在苹果有25年的经验，所以这不像是在外部找人。
完全同意。 Cook 说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信任 Ternus 来领导公司的未来，这给了市场很多信心。现在让我们谈谈实际的业务表现。 iPhone 显然是明星，你提到了那 22% 的增长。
iPhone 17系列看起来真的成为了苹果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系列，他们在推出到三月份的期间创下了记录。最有趣的是，这不仅仅是升级，他们看到有很多首次购买 iPhone 的人。
是的，客户满意度在美国高达 99%， 这是我们怎么说，基本上完美的。
笑声完全是。而且他们在地理上也看到了增长， Greater China 28%， 印度市场增长强劲，基本上所有地区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。
让我们谈谈服务部分，因为这变得越来越重要。310亿美元的创纪录营收增长 16%， 这对苹果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服务对苹果来说真的是一只金鹅，这是更高利润的业务。他们报告的毛利率为 76.7%， 相比之下产品业务的毛利率约为 38.7%。 所以当苹果努力增加服务收入时，他们实际上在改进公司的利润。
而且他们的安装基数现在超过了25亿台活跃设备，创历史新高，这意味着更多的潜在客户来购买额外的服务， Apple TV、 Apple Music、 iCloud 等。
绝对是。而且他们还在扩展，他们在印度开设了第6家零售店，他们在美国大约50多个市场推出了 Tap to Pay， 他们正在新兴市场上做一些有趣的事情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财务状况和资本回报，因为公司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。 Kevin Parrick 提到他们不再将净现金中性作为正式目标。
这很有趣，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。从2018年以来，净现金中性一直是他们资本结构的框架，但他们现在说他们将独立评估现金和债务。我认为这 给了他们更多的灵活性。他们的净现金为620亿美元，但他们有850亿美元的总债务，现在不再被净现金中性所束缚，他们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和市场条件进行更优化的决策。
而且他们还宣布了一项1000亿美元的新回购授权，并将股息提高了4%。所以尽管政策框架发生了变化，他们向股东返还现金的承诺并没有改变。
对，这实际上表明了信心。如果公司感到不确定，他们不会增加回购授权并提高股息。
让我们谈谈 Mac，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故事。Mac 营收为84亿美元，同比仅增长6%，但故事中有很多细节。MacBook Neo 是什么？
MacBook Neo 基本上是苹果推出的一个新的较低价位的 MacBook 产品线，他们在3月份推出，它的反响非常好，超出了他们的预期。库克提到他们在 MacBook Neo 上供应受限，
而且这都是关于 AI 的，对吧？苹果现在在强调 Mac 作为 AI 开发的平台，他们谈到了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如何成为 AI 和 Agent 工具的惊人平台。
完全是他们提到了像 Perplexity 这样的公司选择 Mac 作为他们构建企业级 AI 助手的首选平台，甚至堪萨斯城公立学校也从 Chromebook Windows 换到了 MacBook Neo。
所以苹果在将 AI 不仅仅视为一项功能，而是视为其整个产品策略的核心，他们称之为 Apple Intelligence。
是的，而且它与苹果芯片深度集成 A19 和 A19 Pro 芯片具有神经加速器，可以提高 AI 性能，这是关于在设备上进行 AI 处理，这是快速、个人和私密的。
这让我想到一个好问题，他们在 AI 方面的支出是什么样的？ Cook 提到 R&D 增长的相当可观，
他确实这么说，他说 R&D 相对于整个公司的增长要快得多，他们在 AI 上增加投资，无论是与 Google 的合作，他们的合作很顺利，还是他们独立进行的工作。
现在让我们看看前瞻性指导，因为这对投资者来说总是很重要的。他们预计6月份总公司营收增长14%至17%，
这是一个合理的范围，但有一些注意事项。他们预期供应限制，特别是在 Mac 上，他们预计毛利率在47.5%至48.5%之间，低于3月份的49.3%。库克直言不讳地谈论了这个问题存储成本。他说在6月份他们预期存储成本会明显更高，但他们有一些库存福利可以抵消这一点。在6月之后，他预计存储成本的影响会继续增加。
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监控的情况。现在让我们整理一下所有这些信息，我们看到什么故事？
我看到的是一家处于强劲地位的公司正在进行领导层过渡，但没有任何错过，一个节拍， iPhone 很热，服务在增长，他们在制造高利润的硬件和软件，
而且他们正在进行战略投资，在 AI 中，在美国制造中，在新兴市场中。MacBook Neo 的故事表明，他们仍然知道如何与不同的市场细分相关。
唯一的担忧是这些供应链限制和存储成本，但老实说，当你在增长的同时受到供应限制时，那是一个高质量的问题。
好的，是的，如果有的话，这表明需求仍然强劲。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关键的收获是苹果展示了强劲的基本面增长和利润率，领导层过渡看起来很稳定，公司正在投资未来，无论是 AI、 新产品线还是新市场，
而且资本回报对股东来说保持强劲，有更多的回购和更高的股息，所以即使他们做出领导层变更，他们也在做出承诺。
但投资者应该监控两件事，供应链形势如何演变，以及存储成本的上升是否确实开始压低毛利率。他们说他们会看一系列选项，这听起来像是定价权或成本管理的可能性。
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，所以总的来说，这看起来对苹果股东来说是一份不错的财报，有一些需要监控的风险。
绝对是，这是一家健康的公司，有领导力，有产品，有市场。
在我们走之前，我想再说一件事。Cook 对 John Ternus 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，他说 Ternus 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，一位深度思想家，一个性格非凡的人，以及一位天生的领导者，这对过渡给了一些真实的信心。
而且 Cook 自己说他会担任执行董事长，这不是一个典型的退休，他说他会在 Ternus 需要任何方式支持他的任何方式，这很好。
好的，感谢您的所有分析 Jordan。 在我们结束之前， Jordan 有一些重要的话要说。
当然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，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在做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自己做研究或与财务顾问交谈。
好的，各位，这就是 Beta Finch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， 祝您投资愉快。
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